请各位起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出现在新约的许多地方，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让我来念。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去了。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就断了，气就断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从你所说的话中，求你 赐给我们圣灵的光亮，照亮我们的心里面，看到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十字架所赐给我们的福。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本来我是预备讲诗篇二十二篇，事实上我还是在要讲诗篇二十二篇。但是我在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或者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所以我就去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结果发现这七句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把它说清楚，所以我就必须用一个主日来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作为诗篇二十二篇的一个背景，然后下周的主日我们再到诗篇二十二篇，可以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祷告和他的经历。为什么忽然从马太福音里面跳到诗篇二十二篇呢？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是耶稣复活节复活日的前一个主日，英文说的是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那么其实这个节日的庆祝呢，事实上是圣经中没有教导的，是后来特别是复活节是后来教会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或是企图基督教是企图要影响外邦文化，所以就定了那一个日子来作为庆祝。那么那个是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所定的节日，在十七世纪英国的这些改教家清教徒，他们不喜欢圣诞节，他们也不喜欢复活节，因为圣经中都没有教导这些节日，因为他们认为那都是人定的日子。因为其实每一个主日都是耶稣的复活的日子，每一个主日都是在庆祝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庆祝耶稣的诞生。所以呢，这些清教徒在1659年的时候，他就禁止庆祝复活节，因为清教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要把英国的国教的里面的那些沿承袭了一些罗马天主教不正确的 敬拜的东西，要把它从教会除掉，所以他们叫的名字叫做清教徒。所以清教徒对圣经中没有讲的这些节日的庆祝，他们非常的敏感。那么到今天为止，所有的改革中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改革中教会还是持守的这个保守的观念。RP 的教会是改革中里面比改革中里面其他的教会还要保守的，所以很多 RP 教会在这一段主日他们也都没有庆祝这个节日，甚至有些牧师到了这一天他就是按照平常一样讲平常的信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每次讲信息，从旧约到新约，每一次讲的信息里面都可以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耶稣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因为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这个事，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先很快的很简单的到旧约的里面，我们回忆一下旧约什么地方大概的讲到耶稣的十字架，新约里面什么地方讲到耶稣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十字架上耶稣说的那七句话去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事情。在旧约里面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其实就开始讲到耶稣的十字架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就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仇敌撒旦，所以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征战，那蛇要伤他的头，就讲到耶稣基督要受苦。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虽然那个字没有出来，但是我们从后面更清楚的事迹跟经文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整个神的国度的征战在耶稣十字架上达到最高的点，而国度征战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是神所命定的一个计划，他要把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分开，作为两个敌对的团体。那么旧约中许多的预言应许、献祭的礼仪和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救出来到旷野进迦南被掳归回，这些所有的事件，如果你去看它，它就是用当时神怎么去跟以色列人交往，拯救他们，为了他们的罪处置他们，也就是今天那个原则，就是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新约旧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十字架。出埃及就是把神的百姓从罪和世界的辖制中救出来，跟我们今天一样。过红海就是表示我们在基督里面受洗，颁布律法，神告诉我们天国的意是什么，建会幕，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恢复了神跟我们的同在。今天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就是在会幕里面来享受神跟我们的同在。漂流旷野，神在带领他的百姓在旷野中实验他的百姓，管教他的百姓，脱下他们的旧人，让他们慢慢慢慢长大成熟，进入迦南里面得着那个产业。就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做同样的事情，好像在旷野里面的一样。征服迦南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神的带领之下一战一战的去征服那个仇敌，讲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圣灵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如何去征服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恶的本性，结出义的果子，建立国度和圣殿，在圣灵中的真理中的敬拜。旧约的圣殿预表耶稣今天在天上的圣殿里面的敬拜，圣殿被毁，神管教神的百姓，盼望耶稣应许君王的到来，被掳和归回和重建圣殿，跟预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的他是那个真的圣殿， 和新约教会的来到。所以整个旧约就好像一个车轮一样，所有的事件发生的事件都在讲一件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了新约的时候，福音书就记录了耶稣的出生，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那么新约也把这些耶稣的这些事情跟旧约的预言应许和历史事件联合在一起。那么到了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以后，他在天上透过地上使徒在地上继续的执事，把他所要教导的东西继续解释出来。所以新约的书信呢，一方面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在地上的教导继续做了说明。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职分，他的罗马书，他的加拉太书，他的哥林多前后书，其实他都在教导教会，你们忘记了，这是耶稣的十字架。那么一方面是这样子，另一方面，这些使徒们把耶稣所教导和启示的福音的真理就实际的应用在教会的建造上。所以他跟加拉太教会讲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福音的道理。跟哥林多教会讲说，你们这样子的纷争是因为你们还是肉体的基督徒，你们还不明白福音是什么道理，所以还不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启示录则告诉我们，天上有一个国度的征战，基督最后的得胜与基督和教会的得胜和荣耀的再来。所以整个启示录把最后的完结篇告诉我们。所以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整本圣经的中心。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基督的十字架与诗篇二十二篇有什么关系。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七句话，记录在不同的福音里面。其实如果你去发现，这七句话跟诗篇二十二篇有的有直接的关系，有的有间接的关系。最明显的一个关系就是诗篇二十二篇，耶稣说，第一节诗篇二十二篇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这是直接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那么其他的也有关联，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其他的，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都跟诗篇二十二篇有关联。所以有的学者呢就说，整个诗篇二十二篇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内心的经历。解经家马太·亨利说，耶稣在这里暗示了，他用那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去我这句话，暗示了整个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耶稣的受屈辱和耶稣的升高高升。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的话，那么这样呢就促使我们要去从更深刻的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也成为整个诗篇二十二篇的一个背景。诗篇二十二篇说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我们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从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句话其实在讲什么？就是耶稣赦免他们的罪吗？其实这边在讲耶稣他在成全律法，耶稣在成全律法。这边讲了 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呢？ 也就是那些耶稣在面对那些抵挡他的人，他们抵挡他和羞辱他，他们所做的也是讲到神的国度的前进的道路通常是在敌对者的情况之下前进的。第一个，他在被钉十字架前，祭司长老开始商议要谋害耶稣，因为耶稣他的力量太大了，他做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前面的信息看到，所以他讲的信息几乎把当时的犹太教整个推翻了。所以第一个反对他的就是那个握有现有权柄者祭司和长老们商议，后来犹大就出卖主，然后他们就审问耶稣，当然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结果大祭司文士吐吐沫在耶稣的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神。一个国度的君王受到这种侮辱，我想我们很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受到这种侮辱，何况是一个君王。最后他被比拉多审判，然后祭司长和长老就是挑唆众人释放巴拉巴，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然后比拉多用鞭子抽打耶稣，把耶稣交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被那些士兵钉的，那些士兵就开始戏弄他，把他的衣服脱了，让他穿上朱红的袍子，给他戴上荆棘做的冠冕，又把一根芦苇做的杆子放在他的手上，然后跪在他的面前戏弄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然后呢吐吐沫在他的脸上，拿那个杆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以后就 给他的衣服脱掉，把那个袍子脱掉，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兵丁就开始研究分他的衣服，他头上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那时候有两个强盗被钉在他的旁边，从那边经过的人都摇头说，你看看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你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走下来吧。祭司和文士长长老也是这样子去戏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如果许愿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那个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子讥笑他，所以这是他最后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的神性，他没有去施展他的权柄，神学家说他的神性做了一个退让，让他的人性在前面受到这样子的煎熬，去彰显他的无罪的人性，在受屈辱迫害的情况之下彰显一个完美的特质，他的温柔谦卑，他没有按照他的自己的权柄和能力去报复，反而为他逼迫的祷告，他口中没有说出任何苦毒的言语，这证明了他有一个完美无瑕疵的人性。他这样子退让，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他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天父的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如果耶稣他完美的人性都要在苦难中学会顺从， 那么我们的本性是否要经过一些磨练考验才会学会顺从呢？第二，这条经文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说这后面这些人的后面敌对他的人是撒旦魔鬼的试探，也是神计划的安排。耶稣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国度的征战，这是撒旦魔鬼的试探，但是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实验，他必须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神的国度往前永远是在魔鬼和撒旦的攻击下前进的，这是神所命定的计划，唯有在这种计划下才彰显出十字架上面的能力，永远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是一个荣耀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神建造他的国度，神的百姓在基督的引导下经过旷野并征服迦南地，耶稣在地上教会，使徒在地上，都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往前迈进的。当人家抵挡我们，当我们受到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计划吗？我们知道人的背后是仇敌撒旦吗？那么第三，他说赦免他们的罪，他在这边他遵行律法，他彰显了他最完美的人性。为什么？因为这是他自己教导的，他在登山宝训中前面六个对律法解释的最高点就是爱你的仇敌。多难的事情，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若单单爱那你们爱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对所有的人好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人冒犯了你，你就不饶恕他，你所有做的那些好事一点得不到奖赏，因为税吏罪人都是这样去做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别人抵挡我们冒犯我们的时候，这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在见神的那一天有绝对的关系。不要小看那些事情，因为耶稣赐给我们能力了。有的人说登山宝训那边讲的爱敌人，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中马天说，如果耶稣讲的你不能做得到，那他就是骗人的。他在登山宝训讲的是可以做得到，只要你回转过来看到国度的征战，看到救恩的成就，可以做得到。诗篇二十二篇六到十节描写了耶稣在受仇敌的羞辱、迫害、痛苦的内心的状况。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讲过，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所以这是神给他安排的计划。神同样的，他是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元首经过所有的经历，他的身体在程度上不会那么剧烈，但是他所有的基督的身体都会有同样的经历，这叫做十字架的经历。第二个句话，耶稣站在十字架边的旁边的时候，他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妹妹，并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等等的。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这边讲到什么？因为耶稣安排他妈妈的住处，耶稣他还是在遵行律法。爱你的敌人是人跟人相处的最高的律法的成就。当然另外一端就是爱你的父母，孝顺你的父母。所以耶稣还在这边遵行神的律法，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第三句话，耶稣对那个强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我要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这是路加福音23:39-43，两个十字架，强盗就被钉在耶稣旁边，这是神特别的计划。当人讥笑耶稣的时候，其中一个犯人就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么另外一个强盗就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们说，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那个乐园，是中文的翻译，就你要同我在园子里面，就是那个花园里面。这边讲到什么事情？第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苦难中的时候，他还在执行天父的旨意，还在传福音。加尔文这样说，当这个强盗被天父管教，带到一个否定自我的地步，基督就按照他的本相接纳他到他的怀抱中，不叫他被送进火的审判之中。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这边教导我们一个称义的真理。这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一生没有做过和律法的一件事情，他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能做任何的好事。这讲到单单的因信称义。加尔文说，一个强盗不但没有在基督的学校的里面受教导，而且还成为一个令人可憎的强盗，完全是和正道背向而驰。但是他忽然一下他就被提升了，神主权的恩典。19世纪德国加尔文神学家 Peter Lange 他这样说，愧疚、认罪、信心、爱、祷告、盼望都显出来新生命的果子，在几分钟的时间就成熟了。神的工作，神要在几秒钟之内让这个人立刻成圣，神的主权。所以两个在十字架上强盗代表了整个的人类被分为两个独立的，一个知道悔改的，一个不知道认罪悔改。创世纪3:15，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第三，在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仍然拥有神国度的权柄。虽然他还没有公开的战胜死亡，虽然他还处在屈辱的当中，他却彰显了他的死所带来的果效，所结出的果子。因为赐生命给死人是属于神圣君王最大最高的权柄。加尔文对这边所做的一个注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仍然在握有神国度的权柄。第四个，这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当他说话的那个时候，天是黑的，遍地都是，在耶稣的那个地方，在十字架的地方整个是黑的，表示一个神的愤怒的审判的临到。他大声喊，一个是表示他身体的痛苦的喊叫，他的灵魂受苦的喊叫，同时也是他在国度征战的喊叫。因为耶稣这个时候不只是在地上，希伯来书说，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献祭是在天上进行的。第一， 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与死亡和黑暗的权势在这边征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就在这个时刻，他在跟魔鬼征战。那当然保罗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不是跟人在这边争，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我们建造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否则虽然是一个真的教会，但是还处在一个属血气的、属肉体的阶段，除非认识到这个真理，教会也不过就是一个社团的活动、民间的团体，像那个时候的哥林多教会一样，或者呢，要不然就是一个神学知识的殿堂，好像加拉太教会的一样，为了神学的问题吵到教会都要分裂。那么这两个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有两个共同的问题。第一个，他们纷争不和；第二个，不服权柄。基督教会不是公司行号，不能用属世界的方法来建造，乃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造，并且参与侍奉的人自己也是在侍奉中被神建造的。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和彼得，他们在建造教会的同时，他们被耶稣建造。这个献祭，我们看到他第一点，他是与死亡和黑暗的权势征战；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是为了他的百姓的罪受到惩处。加尔文说，他不仅把他的身体为我们与神作为代价，并且在他的灵魂的里面，他也为我们承受了惩罚。他定义要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他的受苦是他自愿的。他知道他要受苦，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第三个，基督的征战和受苦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知道亚当他那个时候为他的百姓要成就那个国度，亚当只要遵守律法就可以了，就可以达到了。但是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除了遵守神的律法之外，他必须要替所有他的百姓的罪和死亡征战，并且承受他的百姓的罪所应得的惩罚，在十字架上。约珥书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在十字架上吼叫，一个是受苦，一个是他在征战的吼叫。加尔文说，当基督面临这样的试探，好像神在反对他，他好像已经被摧毁了，他被恐惧辖制住了的时候，这种恐惧足够吞灭世界上所有人百倍之上的人。但是借着圣灵奇妙的力量，基督得胜。虽然肉身的感觉也许会使他害怕被灭亡，但是他内心的信心仍然是稳固的。他靠着这样的信心持守着神的同在，他的神性在他的人性的软弱上做了让步。所以加尔文看到这一点，他的神性在这个时候退让，让他的人性推出来受苦，做了让步。这是为了我们的救恩是必须的，因为他必须要是那个无罪的羔羊，使得基督可以成就他作为救赎者所必须做的事。所以加尔文的意思是说，基督的人性必须以末后亚当的身份替他的百姓承受罪的惩处，而且必须胜过 魔鬼撒旦。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二章二十二篇跟这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第五句话，耶稣说他渴了，那么他说他这个事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你知道耶稣他那个时候渴了，他就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他那边，他们就拿那个海绵牛膝草海茸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放到他的口中。那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两次喝这个酒，两次人家把这个酒给他喝。第一次的酒是掺了墨药的，因为那个酒中掺了那个墨药是让这些在十字架受刑罚的人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耶稣拒绝了。耶稣要他自己在完全清醒的知觉下承受十字架的痛苦，他不要接受那个药，麻醉药。第二次的醋呢是一种酸酒，是要使耶稣不要昏迷过去，是要使他清醒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讲他们要讥笑他，他们说要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要他清醒。耶稣接受，继续的在最后的时候他用醋刺激他，让他很清醒的去承受那个苦难。而且他说这是为了要应验所有的圣经。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这直接就应验了大卫的诗篇。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二篇也有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诗篇二十二篇十五节说，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我们想我们都有很渴的时候，很干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舌头被贴在牙床上，所以这是用一个形容词来讲口渴。所以诗篇二十二篇十五节跟这一节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第六个话，耶稣说尝了那醋他就说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它是一个先知的语言，所有的旧约的应话都应验在他身上，成了。所有那些历史事件，那些献祭的，那些预表，那些象征，都完完全全的应验在他身上。第二个，它是一个祭司的语言，所有的献祭都成就了。旧约的礼仪律法在耶稣基督身上，在他的献祭的时候，在他十字架献祭的时候，一切都废止。献祭的系统、祭司的制度、圣殿和圣殿有关的那些敬拜的元素全部废止，他就是那个圣殿，所以他就是那个祭司。第三，成了是君王的语言，所有的征战都得胜了。基督从创世纪三章开始与仇敌撒旦的征战，在这边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得胜。这个得胜的经历，他在得胜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在他的里面。那么他这个得胜经历是一次做完的，在我们后来出生的时候，在今天的日子里面，这个得胜的经历要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发动，让我们在生活的遭遇中经历到这个死和复活，这个得胜的经历。这不是简简单单的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要做一个好人，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这是耶稣十字架最重要的真理，忘记了这个，我们就回到了民间宗教的里面。加尔文说，这表示我们的救恩整个都做完了，所有的部分都不包括在他的死的里面，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加尔文说是不能分开的，所有关于人类救恩的事都在基督里面一次做完了。罗马书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和他联合。真的明白基督的死和复活吗？他的死和复活的确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遭遇之中有发生那个果效吗？第七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一个比较古老的这个路德宗的解经家们，他们说基督的死不是只是一种单单的一种好像我们受了很多的苦，他说它是一种作为，它是一种 deed。 他说我们只能从这个基督教那道德的观念的意识来说明，它不只是一个身体上所受的苦难，它是一种自我的屈服，他信靠神，他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他说这些的措辞极为特殊，它是一种 free dying， 一种自由的死亡，死亡的权势其实根本不在他身上，他愿意经过这个死亡。这是一种结合受苦和作为的一种道德身体上的意义。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击败了仇敌撒旦所有的试探。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来了。耶稣献祭的完成，他立刻进入到荣耀的里面，坐在神的右手边。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就描写了耶稣荣耀升天，在荣耀的状况之下赞美神的情形。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是耶稣得胜的呼喊。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耶稣在十字架的苦难中为我们遵行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第二，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之中他执行了天国的权柄。第三，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中为我们的罪承受了律法的惩处，也就是死亡。第四，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中为我们胜过死亡。第五，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中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救恩。第六，基督在十字架上带领我们，为我们得胜，进入到荣耀的里面。那么所以根据这些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的本身和十字架上所说的话。诗篇二十二篇的中心思想就是从降卑的苦难到得胜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简单的七句话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看到你作为国度的君王，你为你的百姓所做的一切。你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乃是你义的成就，乃是你义的作为，也是你在十字架上得胜的经历。今天你要借着你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对你真理的理解，好让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之中与你的死和你的复活结合，好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 求你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